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1766读读光影，我是林倩。今天介绍的节目是高年级实习生。高年级实习生，它是一部还蛮幽默的片。他说70岁的 Ben， 劳勃迪尼洛演的这位班先生尝试走出上妻之痛。那他试过旅行、瑜伽、下厨、园艺、学中文，可是还是没办法。那以他年纪，他是已经退休了，但他觉得就是这样闲在家里，其实就是很生活很空白，所以他想要找工作来填补自己的时间。诶，没想到意外录取了网络服饰公司的实习生这个职位，然后并且被指派为创办人的私人助理。那就是这位班先生跟他的老板安海瑟薇饰演的这个朱莉之间，他们有40岁的代沟，而且班他不擅长这些 email 啊或笔电的科技运用方式。那怎么办呢？他是不是很不称职呢？所以这部片就在讲这件事情。然后我这边就觉得这部片那时候看的还蛮有感触的。像那时候，因为我们其实我自己的工作其实的同事都是基本上比我年轻很多，大概平均都年轻有将近10岁吧。那其实像我身边周遭也有碰到一些朋友，大家都是如果是比较差不多我们这个年纪的话，常会遇到一个困扰，也不是困扰啦，就是碰到一个处境是主管其实比自己小，或是主管大概跟你差不多岁数这样子。那因为以传统的职场观念就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年纪大的人呢，他应该在担任主管职位，那年纪比较轻的人，他理所当然就是属下。那如果一个年纪比你大，而且可能不是大一两岁，大蛮多岁的人，他当他要变成某一个人的属下的时候，他自己心情要怎么调试？或者是比较年轻的人，他在就是运用比他年长的下属的时候，他要怎么面对？这里我要讲一个观念哦，这观念我觉得我自己是还蛮觉得蛮奇怪的，就是我们的社会好像一直要觉得说，一直要把某些框架硬要套在人身上。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或这个框架适不适合，可是我常觉得我们的至少台湾啦，我觉得就是一直在把人放在一个框框里。比如说你若干岁，那你就应该要做若干事，然后赚若干钱，就是我们一直要把人套入一个按部就班的框，否则就是很不正常。那好像你是一个很奇怪或羞耻人。我记得小的时候，我自己本身是比较就是大咧咧的个性这样子，那所以常常就是裙子也不是穿得很好啊，就是乱七八糟的，然后也常会跟男生玩在一起打架什么的。那这时候我就常被大人说你这样很没有一个女孩的样子，你不是一个好学生好孩子，就是很多人觉得说这样子一个女孩子没有穿的就是学生制服没有整整齐齐的，然后裙子线也不是这样一条一条的，然后衬衫也没有完全一颗颗扣好，然后还常跟男生这样子打来打去的，就反正就不是一个好学生也不是一个好孩子。那如果相对来讲班上有一些 女生被定义为好女孩、好学生的，就是她的制服衬衫永远是洁白笔挺，然后头发永远是绑了两个辫子，然后下课还是永远乖乖坐在座位上，不跟其他的就是人家小声聊天。那所以我其实整个童年都在这种我不是一个好女生，我不是一个好学生，我甚至不是一个好孩子的那种感觉中长大。那可能是真的是小时候比较大累累，所以我其实对于这种批评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受挫或阴影，因为我自己就觉得这样很开心。可是到国中的时候就觉得这种感受是更深，因为小时候可能大家还没有什么性别意识，到了长大就会更有性别意识，所以当你这样子的时候，人家就不但不只是觉得说你不是好学生，你可能也不是好女孩之外，可能会觉得哎，这女生随随便便很三八，所以我就开始完全的收敛自己，因为我觉得说我顽皮或者是调皮捣蛋不是好学生是一回事，可是被说成就是随便啊或者是三八，然后就是青春期的女生很怕人家这样讲，所以我就把自己个性做了非常大的幅度的改变，变得很内向，然后只跟固定少数几个好朋友往来，那就一天洗两次澡，每天虽然非常累，但我还是会极尽可能的做到每天洗我的制服这件事情，就是完全跟国小滚在泥巴里，然后跟男生互相打闹，就是踢来踢去，是判若两人。可是这样的我并不快乐，但是我的成绩或是我的行为举止让我受到了班级的认可，所以我国中一直就是当学艺或副班长这样的职位。那如果是国小我根本就不可能，完全不可能。再来我就觉得说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啊，一直想要把就是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告诉你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被认可的，什么是不被认可的。那如果你不在那个框框里会很辛苦。那到了二三十岁的时候其实比较好，可是超过了35岁以后你会发现那个越来越严重，就是如果你有结婚，你假设超过35岁没有结婚，然后没有生小孩，到40岁你还没有一官半职，或者是银行没有个几百万，没有什么大房大车，俨然真的就是人生的失败者。然后就算你有这个能力，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不喜欢做管理职，他个性就是他也觉得他不喜欢管人，他也不喜欢被管，他就是喜欢自由自在的。那他就照公司体制之后，有人就他上面人就因为他的年纪就觉得说他应该要被升起来当主管。那他是非常厉害非常棒的设计师，但他就是不想要管人，可是就会变得很奇怪，因为他不想管人，所以上面好像也觉得说你怪怪的。那他的后来就升别人当他的那个主管，然后他的新主管大概就有小他七八岁吧。那他新主管好像以前他们都很好，可是自从他新主管就是从同事变主管之后，好像就是他们关系变得很奇怪，好像就那个他的新主管对他蛮有一些芥蒂或戒心。那我朋友就觉得很不解说诶，我们以前不错啊，中午都一起去吃饭，那你现在为什么变这样，都跟我很有距离，而且讲话都 含针带刺的。然后辗转才听到其他同事说，因为他的新主管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威胁，是一个有可能取代他的人。我朋友就觉得非常的无奈，说我如果想要当这个位置，当初就会去接这个位置了，那我怎么有可能会成为你的威胁呢？可是我朋友还有另外一个，那这也是我之前自己碰到一个也不能讲困扰啦，就是说会觉得困惑的地方，比如人家说诶你几岁，然后其实老实说我一直觉得我们台湾不知道为什么很不把年纪这件事情当作是个人隐私。我知道在美国其实在求职的时候是可以不要去回答这些什么工作啊婚姻状态啊你家里的事情，可台湾履历表真的是设计的就差没有叫你把你跟别人上过几次床这种事情写上去，我就觉得很 detail， 然后很没有要尊重别人的隐私。那在一般来讲，如果朋友之间收到一个程度了去问年纪什么的，我觉得 OK。但有的就是你跟他其实只有一两面之缘，他就说你几岁 OK， 然后就讲了以后，那我真的觉得女生到一个年纪以后啊，你去问他的年龄，他真的不想讲。像我为什么不想讲，不是因为说我对我自己的年龄有所就是觉得羞愧，但是别人给我的反应让我觉得说我好像应该很羞愧，所以我变得不喜欢讲。若干岁啊，那你应该是已经事业很成功吧，结婚两个小孩了吧，然后如何如何吧，我觉得对不起我都没有那怎么办，我好失败哦，我这样好尴尬，因为我讲了以后你脸上露出了表情让我觉得我好像应该要很尴尬，或者是我要很羞愧。为了避免你的尴尬，为了避免我因为你的尴尬感受到了那种不舒服，我觉得为我们好，我就不想讲。但就很多人会问这样子，那我也不想要因为这样子回答以后的评价说啊你40岁，哇你看不出来，哇那你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我不想讨论这个议题，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吗？应该是我这个人是如何的人比较重要，而不是我有没有结婚，我有没有几岁，我有没有什么身材会来得更重要。但其实我们没有办法避免，因为这就是一个刻板印象，这就是一个社会俗成的价值观。就像是最近同性流行一样，很多人到现在还觉得说同性恋他一定很娘，或者是他们一定性生活很乱，那看到对方就是反正就是好像同性就是色情狂，然后他们都会在那种幽暗的地方就是每天都情欲焚身，然后会很娘，或是甚至每个都有可能是艾滋带源者，那他们就是脏脏就对了。可是其实我认识的同性恋者，不管男同或女同，他们真的都非常有才华，而且我常惊叹说为什么他们的思考逻辑可以这么的就是很棒这样子。我认识的每个同性恋者都好有才华，我都好羡慕他们，我就想如果我今天是个同性恋者，我是不是也可以很有才华，所以很想默默的把自己变同性恋者。那还有我都觉得他们都非常其实都非常的注重自己的态度，然后也会很尊重别人的私隐，那他们的想法他们谈吐常是很包容的，可能也是因为自己有那种同理心，所以我觉得这样非常棒。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停止用框架来看别人，然后也停止去 批判别人呢？
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回来听听其他关于框架的事情。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走读光影。我们刚谈到，如果你是年轻的主管，那如何去带领你的高年级部署呢？好，我们看一下，就是高年级实习生是如何做的。首先，身为一家新创公司的 CEO， 我们看看朱莉有哪些优点值得我们学习。他亲上火线，每天有开不完的会议，处理不完的公事，但是他会仍然抽空亲自接听客诉电话，一方面了解第一线的状况，一方面把握机会挽救公司形象。然后他不会推三推四的，比方说有客户抱怨礼服颜色出错，朱莉就会以最快的速度补送，甚至决定全额退款。然后他会用想要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客户，他会亲身到工厂指导正确的包装方式，跟员工说要想象成这是一份送给你自己的礼物。还有及时回馈，当员工做了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的时候，主管会拉绳子敲钟请大家鼓掌。这应该是每位属下希望主管做到的事情，就是在当你表现良好的时候呢，第一时间收到正面的肯定。然后以身作则，他会做什么事情都是先带动，掌握属下工作负担。当那个朱莉的秘书桌上已经被代办公司淹没时，他还是继续指派工作。那后来这状况被班指出，所以朱莉也赶快适时做出调整。那还有要记住属下的姓名，比方说你到一家公司当主管，那如果已经来了，我们不要求当天啦，但是至少说在一个礼拜左右，应该要能够记住所有你部署的姓名哦，不要说那个谁谁谁，然后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那这样真的是不太好，会让你的属下觉得很不受尊重。那另外我自己觉得说，我之前的主管也是一个比我年轻的主管，那他做的非常好的一部分，我觉得是倾听。身为一个主管，除了去沟通之外，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去听你的部署的说话。他不要当他提出说，比如说像我发现有些主管，就是当你的部署你想要交派他一个任务的时候，有些主管会问他说，我想要派你去做什么事情，那你觉得呢？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像我之前主管他就会这样做。可是如果有的主管他就是会直接说，哦，什么事情要给你做，哦，我这件事情我需要你们处理，可是你没有问到意愿，因为不见得你丢给他他就想做。那如果他不想做的时候，那做绩效成绩会好吗？其实你用主管职权硬去交派这个任务不会好的，因为人都不喜欢心不甘情不愿的去做事。那身为主管，你是不是可以先倾听说他为什么不想做这件事情，理由在哪里？然后去，如果你非要把这个任务交给这个人去做不可，或许你可以去替他排解一些造成他会担心的事情。比方说通常会觉得说不愿意做这件事情是因为这件事情不符合他的专长，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是建议不要再硬派，因为人都应该被放在对的位置。如果有一个人他沉默寡言，然后他喜欢研究，那你硬要他去做像什么客服啊那种需要一直与人沟通工作，或许在你自己的立场会觉得说，哦，我是为他好啊，因为他必须学习。可是其实学习的前提是这个人他有心，或是你有办法鼓励他说这个学习
对你的未来是有怎么样的成长。否则他如果没有兴趣，这也不在他当初来应征的工作范围，你硬要塞他这件事情其实就不是很好。那第二个就是他可能会担心这件各工作的工作量超乎他能负荷的范围，那这时候身为主管你就要厘清这件工作你可能把它拆解为1、2、3、4、5、6，有六个部分是这个工作或延伸而来的 loading， 那你如何去划分它，帮它去减轻这个 loading， 这是主管要做的事情，而不是你觉得说哦，我就是塞给你，然后我就拍拍手不关我的事了。那如果是 boss 的这样心态，我相信你的组员一定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然后还有我觉得年轻的主管在带有经验主管的时候的部署的时候，千万不要用一种就是说我不想听你的意见，这里我说了算的感觉。因为也许你会觉得跟他沟通很麻烦，他会一直说啊当年如何如何，可是其实他说当年如何如何的话，你可以根据他当年的经验再去修正现在的状况。其实我觉得身为主管不应该去害怕部署提意见，如果你是一个害怕部署提意见的主管，那你可能要想一下你为什么会害怕。害怕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立场不够坚定吗？还是说你觉得你的逻辑是有问题的？如果你的逻辑是清楚的，那你的要求是应当的，我觉得就不用害怕部署提出来相反的意见，反而你可以借由两边就是这样厘清的过程，更加的让你的部署明确说你的指令确实有必要性，然后你的逻辑是非常清楚，你的指令也很明确，这样子我觉得应该就不会担心被挑战了。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去太担心说雇用一个年纪比你大的部署，只要你自己逻辑很清楚，然后指令很清楚，然后你的要做的事情是明确的，而且是有道理的。我还是觉得真理走遍天下，那你不就不需要担心自己被考验这样子。那如果相反的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是不是可能要反过来思考说，是不是做这件事情的正当性、合理性，然后以及它的目的性就是不够值得被考验。那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办法去说服你的部署做这件事情，你又怎么样去说服比如说消费者或是你的客户端去买单呢？那个就怪怪的，这样子就觉得不应该，主管不应该是个害怕被挑战的人。高年级实习生就是年纪比较长的部署，我也要就是给予一些小的建议。其实我一直觉得有专业能力的首首是非常可贵的，那如果这世界上的人都要去当管理职的话，谁要来做执行的事情呢？所以不需要为了说你没有去当主管然后觉得自己比较羞愧或什么的。因为其实在国外，就以日本来讲好了，有很多的工匠，他们称为师匠，他们可能只是木工，但是他一辈子都是做木工工作，所以最后他已经是师了。他没有去当什么主管，可是主管都非常非常的尊敬他的意见，因为有些问题主管未必知道，可是这些师他知道，那当然是非常可贵的。那同样的情况其实我觉得在台湾就比较少发生。我们可能就觉得说一定要就是要当主管之类的。那身为高年级实习生，就是比较是年纪比较长的部署，我觉得可以思考是说怎么样去接纳，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哎呀他年纪比我小，那他懂什么，可是错误的。因为一个人能够被拔获成为主管一定有他的原因， 不管这个原因是来自于他的专业技能是时代所需要，所以可以，或者是好啦，除非他爸是那家公司老板，这可能也是一个因素。但不管是什么因素，那都是他的事，就是都是该主管他的事情。我常遇到有一些人，他就说：“哎呀，我的老板凭什么当老板？他不过是因为他爸有钱开公司，或者说，哎呀，他就是命，会卖弄交情，然后拍老板的马屁，所以他可以当上的位置。”好，那不管怎么样，那是他的事情。我们收起愤世嫉俗的态度，只要去想好怎么样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就好了。那身为一个高年级部署，我觉得可以加分的部分是，既然我们是高年级，那相对来讲，我们的待人处事或者是我们的EQ 理所当然啦，就是理论上会被时间磨练的比较好，然后也比较懂待人接物的分寸。那另外当然在于你的专业上是毋庸置疑的，你已经有一定的历练了，有一定的能力，所以只要我们保持你原本好的专业能力，但是不要固步自封，因为现在时代就是一直在日新月异，那新的科技或者是新的做事方式，时代就是一直在改变。简单讲就是市场或是客户的需要也是一直在有所不同，我们习惯的做事方式或是习惯的流程或是习惯的，反正就是不同的那种工作的模式是一直在改变。我曾经听过一位高年级实习生，他抱怨说为什么公司要他，就是要他一定要安装 LINE，然后要用 LINE 群组来回报工作，以前都是不用，这样可能就是你有在会议上定时提报就好了。那当然要不要把这种 LINE 这种私人通讯软体变成是工作的一个项目或者是一种工具，这是非常有待讨论跟见仁见智的。可是既然如果说假设你的公司其他人都有做这件事情，那他也就是主管也要求你装，我的建议是你不妨可以同意，但是你去申办一个就是公司专用，就是工作专用的账号，那用那个账号去加入就是公司要求你加入的那个工作群组，你在工作需求的时候使用它，那在下班时间，假设你公司不是责任制，而是那种就是上班要打卡要扣钱那一种工作，你又不相班的时间跟工作时间混在一起，那你大家可以在下班之后呢就登出，这样子也不会妨碍到你平常的就是人际关系，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做法。那还有人说以前的不用做什么做什么，那现在为什么要做什么做什么，那我还是会觉得说要不要做什么其实真的是看公司。比如说有的公司他就会要求说开完会以后一定要会议记录，那这会议记录可能要与会人士签可，那有的就不用，那现在可能有些他就电子化，那没有什么一定是对或错，只要看你现在工作的属性是不是需要，如果是需要的，那我觉得也不用排斥做这件事情。总结一下，就是看了高年级实习生后，我觉得还蛮多启发的，因为在高龄化来的社会，我觉得我们真是应该要摒弃一些以前的观念了，就是人不一定要到了几岁就怎么样，只要他维持好的健康状态、好的学习精神跟好的专业能力。那今天的走读光影时间大概到这边，希望就是今天的节目 当大家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如果你还没看过高年级实习生，可以去看一下。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晚安。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读光影。我们今天介绍的是高年级实习生，那也请大家见谅一下，我最近工作很累，所以很累的状况之下，思绪不是很集中，那就状况不是很好。不过对于高年级实习生，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可以探讨的议题，像是我之前有印象还蛮深刻的，就是最近好了，我的公司在就是要招聘人，那我的主管就说他想要用的人是怎么样的，他跟我讲他两个原则。那第一个原则呢，就是他希望是新鲜人，或者是说就是工作经验不太多的人，比如说这样一两年。那我就很困惑，我就跟他说可是因为我现在这边很忙，工作压力很大，你若用新鲜人的话，那他可以成为即战力吗？因为我们公司现在需要的是那种能够马上上手的人，所以我自己是希望说能够是找有经验的人这样。那他回答是说，因为我们的产业比较特别，那所以要找到有经验的人也比较不容易。我说这个当然没关系，不过他如果在其他公司至少要做过什么什么相关的，他来这边他上手时间比较快，那因为我也没有什么时间一直带他，会担心说这样子会有一些问题存在，就是他来以后可能会要被放生啊，然后要自己独立处理很多事情，没有人可以带领他。所以我问他说他的考量是什么，为什么要用新鲜人，结果回答是因为新鲜人比较不会有包裹，就是以前的包袱，那也就是说比较不会有以前是怎么样怎么样的那种成见，然后来跟现在做个比较这样子。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对于有些主管来说，他不喜欢用有经验的人，并不是因为担心薪资或什么的，而是因为他不想要被比较，就是不想要拿来被前后公司有说我以前公司怎么样怎么样，那我现在怎么样怎么样，会有这种比较这样子。那站在这个立场我也是能够理解。不过呢，我们就来看看高年级实习生这部片里面的班，他说里面的朱莉曾经问过班说，为何你总能在对的时刻做对的人，说对的话，做对的事。然后班回答说，因为你觉得做自己觉得对的事就不会错。那这一切都由了解主管开始，像班他一进公司就用心观察，包含朱莉的行程安排和行事风格，然后他还会观察身边每个小细节，比如说他先去了解主管的目标，了解主管的沟通方式，还有了解他的生活习惯以及作息，了解他的管理风格，了解自己的角色定位。我觉得这样实在是真的是太梦幻了。那班基本上就是一个每个老板心目中的梦幻员工吧，即便是我有一天当老板，我都好想要这样的一个助手，他能够主动报告进度，然后对主管的询问有问必答，而且清楚了解主管的语言，对主管保持尊重，虚心接受指正，不犯第二次错误，不忙的时候呢就主动帮忙别人，毫无怨言的接受任务，对工作主动提出改进措施。那我自己是觉得说，如果有一个新鲜人他可以做到这些事情，哇，那真是太棒了，非常的期待。事实上我现在公司有一个部署，他也的确是在这方面就是做得很棒这样子，我觉得他就是很棒的左右手， 很棒的小秘书，虽然他工作不是秘书，不过我觉得这个跟年纪无关，就是我们不能否认说一个新鲜人他就一定可以做到这些事情，那或者是一个年纪大的人他就一定做不到这些事情。那我也觉得说，在我自己啦，我如果觉得有一个有经验的人他来，他提出一些他以前好的经验跟改革是正确的，就是这方向是对的话，我并不觉得说对我来讲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我个人啊，当然也要架构在说他提出的这些建议确实是有帮助的，然后而且是实际可行的。如果像他提出一些就是比较是那种天马行空里头就是没有执行性的，那当然就是不行。可是我觉得，我始终觉得说不需要被很多框架去架构住，比如说黑人一定如何如何，白人一定如何如何，中国人一定如何如何，同性恋一定如何，那女人一定如何，男人如何，年纪大人又应该怎么样，年纪轻人又怎么样。我觉得这都会受到个人的生长环境、性格啊、家庭教育或是他社会机遇碰撞出不同的火花之后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如果一定要把人套出一个框架，像数学说一加一一定等于二，那二乘二一定等于四的话，我觉得这样子就也不需要各行各业了，不是吗？就大家都统一啊，然后就分配啊，反正银行需要人就派去银行，老师那边需要人就派去当老师，需要城市设计师派去当城市设计师，然后你就帮他们事先分类贴标签嘛。我觉得就是我们是会非常喜欢帮人家贴标签，比如说仔仔就是怎么样的，那正妹又是怎么样的，我们会设计很多标签帮人贴上。如果没有这样的标签，我们就创造一个，比如说怪咖这样子，不能被归类到任何标签的就被称作为怪咖。那其实我真的不是很喜欢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这样对不对，但是以高年级实习生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说，一般来讲70岁的老人在既定印象里就是他是退休的，然后他可能已经体力或脑力都在很衰退的情况之下，那他进到一家公司可能也就是动作迟缓，不太能做什么事情。不过在高年级实习生这部片当中，这个部分就是被推翻，但我也觉得有点太美化了啦。因为你说一个退休的人，他想要去工作，而且愿意从实习生开始做，我觉得比较是稍微几率小一点，应该说公司录用他几率也是不高，因为我觉得台湾的职场现在其实都充满歧视跟偏见，对于不管是所谓的新鲜人，可能会冠上说啊，你是什么草莓族啊，水蜜桃族啊，那对于老人就是避之唯恐不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好像一般来讲就会觉得，你如果一个人到了若干岁，你还不是自己开业当老板，或者是担任一级的主管的话，就是还蛮失败的。甚至我看到网络有一些以前可能在电子业担任过非常高级主管的人，他们后来公司倒闭后是完全找不到工作。我记得我之前有搭计程车，然后遇到一位计程车司机，那他跟我聊天，那我就问他说，听他讲话然后觉得就是非常的有条理，而且他也说他常常会在一些 国外的客人，那他英文也很好，这样。那一聊之下，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之前的公司扩厂到大陆，然后他被派驻到大陆去当地的那个算高级主管。结果后来因为算是公司扩厂扩太快了，就是失败了。结果他回来台湾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因为他原先位置已经被取代，所以他后来就被资遣。那资遣之后，他以他的经验，他想要再去找其他工作，可是他找不到。因为高阶主管的位置通常都已经被定下来了，那人家也不太愿意从外面找一个空降主管进来，这样，所以他就变得很困难。那除非你是透过人脉，你有人脉，比如说你的老板，你的同学是老板，那他也愿意找你过去，那这种的另当别论。否则的话，就是你在外面直接用投履历的方式去应征那种很高级主管，就不太容易。那后来他也退而求其次，因为毕竟他也还有家人要照顾，所以他可能就是慢慢的退，也不求高级主管位置，可能就也尝试不同的领域。甚至他跟我讲说他有去应征业务，这样，但是人家却觉得说以他年纪跑业务就不太合适，因为他已经就是50多岁这样子。那我自己觉得说听了以后，就觉得非常可笑。因为以他的丰富的人脉或者是他的经验，他的应对能力一定是比当初社会年轻人要来得好，那他为什么去做业务这件事情会被质疑，我也想不太出来。不过后来无论如何，他就是转换跑道到了就是开计程车这件事情上面。那不免有一些时不与我的感慨，也觉得就是命运很捉弄人。可是我觉得其实这些是可以被打破跟改变的。我们不能说哦，因为命运捉弄人，然后因为社会是这样，的确很不公平，那我们就放弃。我觉得其实像我那时候就跟他说，其实像你有这么好的一些经验，你就可以专门接国外国内的客，就是比如说外国的客人就对了。那因为你有英文能力，你可以带，甚至就是司机然后兼导游，你把你的车弄得比较高级一点，不要看起来像普通的计程车，那你就是有点替他们个人的服务量身打造的感觉。比方说接待一位美国或者是大陆来台湾的旅客，那他有一些需求，那你可以问好他，你可以帮他订，就是有点像导游帮他规划行程这样子，然后再定时带他去他需要的地方，然后可以甚至适时做一些翻译，就是可以把你的单纯计程车司机这个角色再多样化，那最后变成是比较高档，也不能讲比较高档啦，就是你有你的竞争性就对了。那时候他听了觉得似乎是对他有一些帮助，不管是客套话还是真的，我都觉得还蛮高兴的。事实上台湾正迈入一个高龄化的国家，就是我们都知道生育率是降低的，然后因为医疗的发达，穿着人口就是老年人口就是越来越多这样子，所以也许雇主们迟早要面对一件事情，就是不管你是喜欢新鲜人还是喜欢没有经验的人，可是将来也有一天，也许你会发现说你想要用新鲜人，却没有那么多的新鲜人让你用，你想要拒绝高龄劳动人口，可是如果不接纳他们就没有劳动力了。那对于年轻一代的主管来说，可能因为社会科技的日新月异，那会的技能导致说你可以在很年轻的时候当上主管，可是另外一个面对问题就是如何去管理 比你年长的属下这样，那他可能社会经验或者是他的应对进退都比你强很多，要如何能够管理他们呢？接下来我们看看高年级实习生是怎么做的。